尽管台湾总统府方面强调马协会有两步，那就是不会签署协议，不会发表联合声明，但是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易华的报道，许多台湾团体还有个人仍然抗议马英九政府的做法，称他是自取灭亡，同时还呼吁要罢免马英九。为何马协会在台湾会引发这么激烈的抗议和质疑呢？马协会到底对台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来谈谈他的看法。吕副总统您好。
是，王小姐您好。
是，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先来看看今年四月吕副总统您曾经说过，习近平要决战2016，要在明年一举来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对照，现在马协会突然宣布要召开，您觉得整个情势的发展是不是真的就如您的预测？
是的，我观察突如其来的这个宣布，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它含巩固和平，其实就是为逼迫马政府在卸任之前，或者诱导马政府在卸任之前来这个走上谈判桌，签订两岸和平协议。虽然这一次他们两个人都说不宣布也没有这个协议，可是酝酿两岸和平协议的开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他喊和平现状，我觉得他们就国共两党会积极在明年520蔡英文总统就职以前，把两岸的现状用国共两党的方式画一个圈圈，所以他会在520以前说这就是两岸的现状，逼迫民进党接受这个圈圈，也就是两岸和平协议之后所谓一个中国，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么第三点，虽然极力否认，但是千真万确，选在朱立伦下个礼拜要访美，而且是最近国民党是这个选情初期的低迷，内乱非常的严重的情况之下，那很明显的就是要拉抬国民党的选情，为朱立伦访美的成功铺路，来打击民进党，干扰选举，维持现状，画圈圈，让蔡英文必须要接受。同时最严重的是，今后开始大概国共两党会密集的进行各种的协商，意在明年马英九卸任以前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是，吕副总统，您刚刚提到的三点可以说是国共双方他们的意图或者可能希望达成的目标，但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陆委会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全台湾有81%的民众是支持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可是大家就在怀疑，那为什么在立法院外我们今天还听到这么多的抗议还有质疑的声音？您的看法？
第一个就是他违反透明，假如很早就告诉，很早有讲说希望争取 APEC 马习会，那么这国人知道就有所期待，但是突如其来马习会好像没有希望这样突然蹦出在新加坡，所以就是违反透明原则，这是最重要。第二点也是时间上来的太敏感了，因为马上72天以后就要投票，不早一点来进行，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尤其在国民党这个初期的内乱，而且是选情初期的低迷的时候，非常明显是要帮助国民党来打击民进党。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会谈，中国国台办方面说双方是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会互称先生来进行谈判，您认为以这样的一个形式，马英九能够和习近平怎么谈呢？
我想我也可以肯定，第一个选择第三国，第二个如果真是说双方互称先生，而且谈判以后呢，立即开记者会说明这个过程，我想我们还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希望对等、尊严、透明，那么事后接受国会跟民意的监督。
嗯哼，是。您刚刚也提到了啊，就是国民党方面策划了这一次的马习会，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要拉抬国民党的选情。那么到底您认为这一次的马习会对谁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对谁的冲击又是最大的呢？
当然对马英九总统来讲，他任内最后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或者是叫做创下国共对立以来、分裂以来第一次的领导人的见面，这当然是历史性。可是后续的发展，因为台湾的高度民主的国家，人民的这个成熟度很高，现在也这个希望台湾维持主权独立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我想人民是不会允许马英九自己来独断独行。所以他这一次要做给人民做怎样的说明，我想民意是会检验的。那么如果这个让人家怀疑说有任何出卖台湾的言行的话，绝对就会更让他国民党的选情低迷了。
是，李副总统，最后30秒时间，很多人说到历史定位的问题，很多人说这次的两岸元首会可以提高马英九的历史定位，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是，我觉得只有虚幻的人会追求虚幻的历史定位。民主时代是要说做什么事情对人民最有益。如果马英九做的事情是对中国最有益的，在台湾的历史绝对是负面的。那么这是历史检验他的时候。也有人说他虽然长期在台湾，可是心不在台湾。所以我们要看他应该还给他几天的时间。新加坡会谈以后，就怕真正的两岸的互动或者黑箱作业是新加坡回来以后的事情，所以必须国际也好，国内也好，要严密来监督，因为选情太低迷了，而且选在马英九任期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如果做任何承诺、签订任何协定，都不为台湾人民所承认。
是，好的，我们也会密切关注马习会的相关进展。非常感谢，这是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吕副总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马习会在台湾所引发的相关反应，美国之音记者也将随时的为您更新报道。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